知足者乐之者福，知足怎么福呢？足，凡夫众生，他这个在世间贪的贪心呐，永无止境，贪求人世地物。人有不足，这个家里财产都还想更多，贫穷人家好像买一栋房子已经很难了啊。还要向银行的贷款，自己还要预备配合的预备金，买一栋房子不容易啊。贪心的人呐，一栋房子不够，再有一栋，三栋、四栋、五栋、六栋，都不够啊。房子虽多，感觉这个房屋啊不好。比不上那个豪华的大厦，豪华大厦还不好，比不上皇宫，别说比不上皇宫啊，就比上皇宫的话，皇宫在佛菩萨看起来呀，你的皇宫啊等于是个我们人看地下的蚂蚁啊所建筑的这个蚂蚁洞而已啊，微不足道的啊。所以这一个人贪得无厌的话，自己啊原就是烦恼，被这个物质欲望啊把自己捆绑起来，不得自由。那么这样他心原有不足，这个原有不足就让他做天子吧，天子做了天子好了，这个普天之下都是他的呀，天下的人都是他的，都是他的人呐，这应该足了吧？不足。天子应该说，他向民间征收来的，赋税。把民间的财产征来，归到自己的国库里面，他是知足不知足呢？不知足啊，像秦始皇把这个那个天下的那个树木。就砍光了，来建筑一个那个什么台啊？秦始皇建筑什么台啊？阿房宫。阿房宫啊，这个那个应该知足吧？ 还不知足，那等他他的不知足的心呢，还继续在这个在往前这个争取这个收刮民间的财富的时候，好了，遇到项羽、刘邦两个人在争夺天下，争夺天下，结果怎么样呢？那个项羽跑到那个欧皇宫啊，一把火把欧皇宫也烧掉了。所以后人的文章里面讲，楚人一句可怜焦土，楚人就是楚霸王项羽，一把火欧皇宫烧掉了，烧了好几个月才烧掉了，变为一片焦土啊。你看贪心无厌，就贪到像他那样的一个那个欧皇宫天下少有的，不但是没有的，只有他建筑的一个欧皇宫啊，所以变为焦土。他变为焦土，在他建筑欧皇宫的时候，把民间的财富收刮了多少？所以就算做了天子，心里也不知足的时候啊，民众就苦了。你那么古人说个比喻，这也是寒山大师举的比喻，他说人呢，不要那样不知足啊，你要学学那个庄子，庄子是跟老子是一派的，是学派是一派的。庄子《逍遥游》里面讲，鼹鼠迎合不顾满腹啊，鼹鼠是一个大老鼠，大老鼠跑到河里面去喝水，河里的水都太多了，太多对着大老鼠来讲，它只要把水喝饱了就可以了，就够了，不要多求。这是比喻人呐，你要能够知足。这个人要知足啊，你就像那个老鼠一样的，喝饱了水就行了，不要多求，多求反而招了祸害。这个那么这是讲福啊，福是什么？福有什么用处啊？再富的也没什么用处啊。这个王羲之就讲过，神容羲之一案呢，我们住这房屋能够容下自己一个身体这个膝盖啊，这个腿啊，能够容纳下来，能够有个小房屋住就好。为什么呢？学道的人呢，不要求这个 那些财富、住的房屋、吃的东西，那个没用啊。那个越多越伤害自己的，本性呐、啊，是本性，本性不会受伤害的。那些越多，就把本性污染的越多，你永远也别想学到了。学到就把那些东西去干净，本性才能出现的。所以啊，人要能够知足，知足的时候才是真正的富有。为什么知足才真正的富有呢？知足那些衣食住行的所属的一些物质啊，能够维持生活就可以了，不要多求那些东西。然后自己呀、求到又能把这些衣食住行那些东西啊，只能保持生活就可以，保持以外的也不去掉啊。那个自己呀、本性不会出来，本性不会出来，还是贫穷啊。本性那个起作用的话，要什么有什么，那就真正的财富。你比如说我们现在一般科学家一般发明的种种的那些物质的东西，它是啊，它是什么，是哪里方面？当然本性发明出来的。本性发明出来，如果完全顺着本性发明出来啊，那什么，不要有创作权。一有创作权呢，本性还是凭本性发明的，但是你的本性呢，被这个创作权把这个权利呀、把本性污染了。所以正在这个拿本性来创作，拿本性来利益世间人，他不要任何创作权，写文章、著书也不要创作权。我们老师薛鲁老人所有的著作没有著作权，这个就是啊，完全由本性这个起的作用。所以像现在这个讲这个道理，一般人不懂啊，必须了解这道理，他才认为哦，这是对的，不要有任何这个权利，不要任何权利。这个本性显示出来，你要什么就有什么了。要财富，要这个发明任何东西都可以发明出来。本性是不用的时候如如不动，在那里静态的，但是用出来呢，这个没有一桩事情呢是自己要求权利， 所以这个道理明白之后，这才真正的自己有财富。天下古今，那些财富的再多，它有尽的时候。财富，佛经里面讲，这个财富啊，有五家的。五家不必多讲，这是古时候，你这个财富啊，天子诸侯来征收这个赋税，他有他的一份，这个盗贼，他看谁富有，他去偷他的，抢他的，这也是又付出一份了，还有很多不必细讲了啊。所以财富多啊，不是真富啊。心里要知足，自己不必要求那么的多财富，自己需要用的时候，财富自然就有。心生万法，有本心，想要什么就生出来什么都，那太多了，这才是真富足。